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8月2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参议员麦凯恩去世之后，人们缅怀他的勇敢、爱国情怀以及对国家做出的奉献。麦凯恩参议员患了脑癌，星期六去世，终年81岁。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发文说，仅向麦凯恩参议员的家人表达我最深切的慰问与尊敬，我们的心与你们同在，请你们跟你们共同祈祷。川普总统的竞选团队稍后发表声明表示慰问，并呼吁所有的美国人民在这个悲伤的时刻为麦凯恩参议员及其家人祈祷。前总统奥巴马及夫人米歇尔发表声明，向麦凯恩的遗孀辛迪及家人表示深切慰问。奥巴马在2008的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与麦凯恩参议员对阵，赢得了选举。他表示，尽管他们不属于一代人，背景与政见也不相同，但是我们都将美国视为一切都可能的国度。前总统克林顿和前民主党参议员希拉里在一份声明中说，麦凯恩参议员经常搁置政党立场，支持采取最符合国家利益的行动。前总统乔治 W. 布什称麦凯恩为友人，并说将深切怀念他。他说，有人生命绚丽多彩，难以想象亦有终结，有人讲话声如洪钟，难以想象戛然而止。美国众议院议长瑞恩说，麦凯恩的离世是美国悲伤的日子，美国失去了一位功勋累累的战争英雄和政治家。民主党领袖佩洛西议员说，全美国为麦凯恩的去世流泪，他赞扬了麦凯恩的坚定爱国情怀、勇气过人以及不屈不挠的精神。仅仅在两个月前才被释放的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在莫斯科再次被拘留，上次被捕是因为组织示威反对普京政府。纳瓦尔尼的发言人星期六表示，拘留的原因还不清楚，他被关押在丹尼洛夫斯基警察站。纳瓦尔尼星期六在他的博客上写道，针对普京政府的抗议活动将于9月9日在莫斯科和其他近百个城市举行，抗议的是普京的养老金改革计划。9月9日也是莫斯科市长选举的日期。纳尔瓦尼的发言人告诉一家广播电台，当局抓走纳尔瓦尼大概和这些示威计划有关。纳瓦尼积极从事反对派活动而面临一系列指控。在三月，由于他的所谓犯罪记录，他被禁止参加俄罗斯的总统选举。今天星期天是妇女平等日，也是美国宪法第19修正案98周年。该修正案赋予妇女在美国投票选举的权利。从那以后，在选举中，在多数情况下，女性投票人数超过男性。根据美国妇女政治中心的数据，2016年有7370万妇女投票，而男子投票有6380万。然而，仍然有许多障碍。虽然过去几十年来女性投票率大大增加，但是研究表明，在许多领域的妇女数量仍然不足，包括政府、技术职位和企业界。国际组织、各国议会联盟提供的数据表明，全世界只有1/4的议员是妇女。在美国，根据全国民主妇女机构艾米丽的名单提供的数据，女性占各州立法机构人数的 25.4%， 占美国国会人数的 20%。 在企业界列入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公司中，只有 25% 或 5% 的公司的由女性来领导。尽管在性别平等方面还任重道远，但近期针对性骚扰和性侵的“我也是 Me Too” 运动，大大提高了人们的性别平等意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赶快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去看看美国人怎么给小费。
The one thing that I dislike about tipping in the US is how sometimes the restaurant staff forget that tips are supposed to be a reward for quality service.
Yeah, that's a problem in Canada as well.
跟移民律师聊聊怎么申请移民。
Well, there are some things you should do to start preparing for the interview. You should learn about US civics and the Constitution.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不同寻常。
Tipping is definitely a Western tradition. I remember when I had just come back from China, I always forgot to give a tip, and people would give me dirty looks.
我也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特别不喜欢给小费呢。不过这个咱们等会儿再说，现在咱们还是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nsane. Insane is spelled I-N-S-A-N-E. Insane.
Insane 可以用来指疯狂的、精神不正常的。比如
A Texas judge found the JetBlue pilot insane and not guilty of interfering with a flight.
德克萨斯州的一位法官裁定吉兰航空公司的一个飞行员精神失常、干扰正常飞行的罪名不成立。Insane 也可以用来形容某事过于荒谬、不同寻常，比如
He inherited an insane amount of money from a distant relative.
他从一个远房亲戚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钱。再比如
My boss puts in insane hours. He's a typical workaholic.
我老板工作没日没夜，他是个典型的工作狂。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sane, insane, insane.
Okay, I have to say I like D.C. a lot, but summer here is kind of insane.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e humidity? If you are, I'm definitely with you.
Yes. How can the humidity be 80 or 90% every single day? It's so insanely humid that my usually awesome hair looks frizzy. Oh, wait.
Usually awesome hair.
请不要自作多情。不过今天早晨我在地铁站听人说马上就要下大雨了。So I guess this heat wave is at the end of the line.
Oh, that would be great. I don't know how long I can take this. Actually, you mentioned a very good term, the end of the line.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to see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Good evening, 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7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最近我的一个朋友心情特别差，因为他已经工作了十多年的服装店要关门了。这家店多年来一直销售手工衣物，但是现在服装连锁店越来越多，这家店已经没办法继续经营下去了。对于这家店和店里的员工，我们可以用下面的习惯用语来形容。
The end of the line. End is spelled E-N-D. And line, L-I-N-E. The end of the line.
The end of the line. 这个短语的意思是尽头、极限。在上面的例子里，由于服装店要关门了，很多年的经营走到了尽头，所以我朋友肯定会失去工作。在下一个例子里，我们将会听到美国臭名昭著的罪犯阿尔卡彭是怎么倒台的。我们来听听看。
Al Capone became well known for being a crime boss in Chicago when alcohol was illegal. From the early 1920s to 1931, he made a fortune smuggling and producing liquor. He reached the end of the line, not from those activities, but from trying to avoid paying taxes.His career was over when the government finally convicted him and sent him to prison.
这段话是说，阿尔卡彭是芝加哥有名的犯罪大佬，从1920年代初到1931年，酒精饮料还属于非法的时候，他通过走私和酿酒赚了一大笔钱，但是他后来落败，不是因为非法酿酒和走私酒精，而是因为偷税漏税，政府最终认定他有罪，并把他送进了监狱。
那时候美国有个法令叫 Prohibition， 中文的意思就是禁酒令。根据禁酒令，制造、贩卖或者饮酒都是违法的。 这个法律减少了人们的饮酒量，但同时也增加了集体犯罪。
And that actually contributed to prohibition reaching the end of the line.
成了禁酒令最终被废除的推手。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Al Capone became well known for being a crime boss in Chicago when alcohol was illegal. From the early 1920s to 1931, he made a fortune smuggling and producing liquor. He reached the end of the line, not from those activities, but from trying to avoid paying taxes. His career was over when the government finally convicted him and sent him to prison.
The end of the line, 尽头极限。现在一切都变化得特别快，一个地方今天还好好的，明天就可能会 reach the end of the line, 不复存在。下面的这个例子里，讲述者对童年有什么样的回忆呢？我们来听听看。
When I was a kid, my dad and I used to go fishing at the lake near our house. Then we started to notice that there wasn't much to catch anymore.The end of the line came when officials declared that the water was badly polluted. Nobody could enjoy it.
这段话是说，小时候爸爸常带我去家附近的河里钓鱼，后来我们注意到河里的鱼好像少了许多，直到有一天有关部门宣布河水污染过于严重，禁止钓鱼了，我们爷俩钓鱼的传统也就结束了。
这可真让人沮丧，环境污染确实是很多人失去了享受大自然的乐趣。说起来，我今天刚刚收到了一封信，说我们家旁边的邮局就要关门了。确实，现在人们大量使用电子邮件，邮局生意越来越差。
The popularity of emails may mean the end of the line for a lot of post offices.
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 I was a kid, my dad and I used to go fishing at the lake near our house. Then we started to notice...that there wasn't much to catch anymore. The end of the line came when officials declared that the water was badly polluted. Nobody could enjoy it.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the end of the line, 意思是尽头、极限。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
So, I have some good news. I finally found a place to settle in. So, my daily 2-hour commute has come to the end of the line. 太高兴了！
哦，这样你就不用每天早晨3:30起床了呀。哎呀，恭喜你，恭喜你。There is no way that I can get up at 3:30 a.m. Speaking of which, I'm going for my green card interview this Friday at 7 a.m. And I need at least 3 alarm clocks to wake me up.
Yeah, I don't think I've ever seen you before 11. Actually, you seem a little freaked out. Are you okay?
还好啦，我只是有一点紧张。God knows what they will ask.我听说有好多人被面试2-3 hours呢，真可怕。I'm also a bit worried I won't be able to understand some legal terms since English is not my first language.
Just relax and tell the truth. I'm sure you'll be fine. Or you can always bring a lawyer. And that way it won't be only yourself. And the lawyer can make sure you understand the questions correctly.
请律师？That's a good idea.正好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 ，Amir 就要去找他的移民律师 John。我们一起来听听律师的建议吧。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移民入籍单元的终极课程。Amir 正在申请成为美国公民。今天他要去见移民律师 John， 听听他的建议。
Hi Amir, it's nice to meet you. I'm happy you want to become a U.S. citizen.
Thank you, John. I'm very excited. But I'm also a little worried about how long and complicated the process can be.
Don't worry. I'll be here to help you through it and explain what's going on.
Great. That's really helpful for me. When you aren't a native speaker, it can be hard to read all the documents and understand the naturalization process.
John 当然希望 Amir 申请入籍了，这样啊，他的生意就来了。
Well, I guess you could look at it that way. But Winnie, why does Amir say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can be hard?
Amir 说他不是 native English speaker, 英语不是他的母语，所以呢，在填表的时候会遇到困难。哎，对了 ，Professor， Amir 提到了一个词 naturalization， 这是什么意思啊
？Naturalization is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a citizen of another country.
哦 ，naturalization 就是入籍，变成另外一国的公民。
So Amir, how did you come to America originally? Did your company sponsor your visa?
Actually, no. I got married to an American while living in Iran.And we decided to settle in the United States.
Oh, you have an American spouse. Where do you live?
I really like city life, so New York is my favorite city. But my wife has some family in Virginia, so we live there.
So Winnie, did Amir first come to America on a work visa?
Amir 并不是拿工作签证来美国的，而是在伊朗时和美国人结婚，然后到美国来定居。我猜这 spouse 就是配偶的意思吧。
That's right.
Professor, John 问 Amir 是不是有公司 sponsor him for a visa? 这是什么意思呢
?When a company sponsors you for a visa, they ask the government to give you a visa. Usually, you need a sponsor in the U.S. to get a visa.
哦、oh, 公司可以作为担保人替雇员向政府申请工作签证，这个过程就叫 sponsor.
So if you are applying for a job in America, you might ask the company, can you sponsor me for a visa?
Well, there are some things you should do to start preparing for the interview. You should learn about U.S. civics and the Constitution.
Don't worry. I've already lived in the U.S. for 3 years and know all about its history and politics.
Good. Then the interview and test won't be a problem. Do you have any dependents?
No. My wife and I don't have any children.
So Winnie, does Amir have to prepare a lot for his citizenship test?
申请入美国籍需要参加 citizenship test, 公民考试。所以要了解美国的 civics, 公民知识,还有 constitution, 宪法。不过啊 ,Amir 说他已经在美国生活3年了。这些知识他都懂，所以不需要做太多准备。
That's right. John also asked Amir if he had any dependents. A dependent is anyone who depends on you to take care of him.
对 ，dependent 就是需要供养的亲人，比如小孩，还有年迈的父母等等。Amir 和太太没有孩子，所以呢，他们没有 dependent.
So, John.Do you think there will be any problems with my application?
It definitely sounds like you are eligible to become a U.S. citizen. I think that before too long, you won't have to be an alien anymore.
Yeah, I can't wait. Hopefully, I will become a citizen in time to vote in the next election.
I sure hope so. Good luck.
Alien 不是指外星人吗？我不懂哎，为什么美国人要把来美国的移民也称为 alien?我又不是从火星来的。
Really? Sometimes I doubt that.
哈，被你发现咯。没有啦，言归正传。Amir 希望自己能够尽快入籍，这样啊，他就能享受公民独有的投票权咯。
Let's listen next time to see if Amir is able to vote in the next election.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Amir 找到一名律师讨论 naturalization 入籍过程。
他将需要通过 citizenship test 入籍考试，需要了解 civics 公民知识和 constitution 宪法。Amir 希望能顺利入籍 ，so he will become a citizen in time to vote in the next election. 下次选举就能投票啦。
That's exciting. Good luck with your interview as well. Speaking of which, what do you think was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to adjust to when you first came to America?
我想想啊，我觉得主要是文化方面的东西，比如说我不理解美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橄榄球，还有那么喜欢喝啤酒。哦，对了对了。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特别不喜欢给小费呢，弄得别人老给我臭脸。
Oh, you poor thing. And I can totally relate to that. Every time I get back from China, I always forget to leave a tip. And people give me dirty looks.
Oh, so it's not just me. I feel so much better.
Tipping really is a Western thing.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Kyle and Jerry are debating the American custom of tipping. Let's see what they have to say.
礼节美语。
Lily 在公司的休息室看到同事 Kyle 和 Jerry 在聊天，上前打招呼。
Good afternoon, guys. Am I interrupting something?
Jerry and I were just debating the American custom of tipping.
Yeah, he's in favor and I'm opposed.
It's not just the custom in America. I'm from Canada and tipping is also common there. I'm not too fond of tipping either. So, Jerry, tell me why you're opposed.
I just don't like the inconvenience. I like to look at the menu, and if the price of a meal is $10.45, I know that's what I have to pay, $10.45. Back in China, I never have to think about whether someone deserves a tip or not.
Kyle 和 Jerry 正在讨论美国给小费的习惯。
Tipping is spelled T-I-P-P-I-N-G, tipping.
是给小费的意思。美国和加拿大都讲究给小费。
Kyle is in favor of it.
Kyle 赞成这种做法，但是
Jerry is opposed to it.
Jerry 觉得这种习俗不好。他说，中国不用给小费，看菜单消费价格一目了然，根本不用考虑服务员的服务如何，是否
deserve a tip，
应该给小费。
I can understand how tipping might not be convenient, especially for visitors to America. The one thing that I dislike about tipping in the U.S.is how sometimes the restaurant staff forget that tips are supposed to be a reward for quality service.
Yeah, that's a problem in Canada as well. Tipping has become such a part of the culture that everyone just expects one, even if they don't offer good service.
But quality service is supposed to be a part of the job. A restaurant hires staff to be a waiter or waitress, and that means service is part of the job. The restaurant is paying you. Your salary is your tip.
Kyle 和 Lily 都觉得给小费本应该是
a reward for quality service，
对优质服务的奖励。可如今餐馆服务员好像都觉得拿小费是理所当然的，不管服务质量的好与坏。 Jerry 反驳说，餐馆雇服务员就是为了服务顾客，工资就是他们的报酬，为什么还要给小费呢？ Kyle 解释说，
But in the United States, restaurant staff depend on tips because American law allows many restaurant owners to pay workers less than minimum wage.
Why is that?
Because they're expected to get tips. Tips might make up as much as 30 or 40% of an employee's income.
That's true. Many servers in restaurants depend on tips for a big part of their income.
I would rather they pay the workers more. I would even be okay with adding a 10% service charge to the price of the meal.I just prefer things to be upfront.
Kyle 说，正是因为有小费，所以美国法律允许餐馆老板给服务员的报酬低于最低工资水平。
The minimum wage.
服务员收取的小费占了他们收入很大一部分，有30%到40%之多。Jerry 说，他宁可餐馆多付点钱给服务员，哪怕在饭菜价格上增加10%的服务费。
Service charge.
也在所不惜。他就是希望价钱能一目了然。
Upfront is spelled U-P-F-R-O-N-T. Upfront. Upfront.
在这里是直截了当的意思。Jerry 认为算小费太麻烦，他希望价钱一目了然 ,to be upfront.而 Kyle 认为小费是 a reward for quality service,
对优质服务的奖励，所以支持给小费。So, what's your thought on this, Mike?
Well, I'm in favor of tipping. Since most restaurants don't have to pay the minimum wage to their staff, I think they deserve to be tipped. It's just part of the culture I grew up with.
我刚来的时候其实特别不习惯，每次都要算来算去，考数学呀。
Yeah, it's our way to maintain your math level.
So, how much would you usually tip?
I think 15% is the golden rule, but I usually tip 20% since I'm awesome.
Yeah, right. 好了好了，言归正传，我们还是接着去听听 Kyle 和 Jerry 的辩论吧。
礼节美语。
Lily 跟同事 Kyle 和 Jerry 在聊西方给小费的文化。 Jerry 是从中国来的，觉得美国给小费的习俗很不方便。 Lily 说，
I can see how the custom might make visitors uncomfortable. I've heard stories about restaurant staff getting angry at tourists. Some Americans might not realize that tipping is not a custom in many places around the world.
In Japan, some people get offended if you offer them a tip. Tipping is not part of their culture at all. They feel quality service is their duty.
Every culture looks at this issue very differently.
Yeah, back in China, tipping goes the other way around. Restaurant owners will often give free drinks or food to customers as a reward for loyalty. So what happens in Canada or the US, if the service is really awful, can you skip the tip?
在小费方面的文化差异有时还会引起纠纷。如果外国游客不给小费，有些不明就里的餐馆服务员就可能感到气不过。与此同时，在日本，给别人小费则会让人觉得这是一种侮辱。而在中国，
Tipping goes the other way around.
不是顾客给服务员小费，而往往是餐馆给那些老顾客一些好处，让他们经常来照顾生意。Jerry 问，那如果服务特别差，是不是就不用给小费了呢？ Kyle 回答说，
Not really. I know some people might reduce the amount as a way of demonstrating they were unhappy, but you pretty much always have to leave a tip.
In Canada, we don't tip as much as they do in the US. 10 or 15% is fine.
But in the States, they expect 20%.
Yeah, that's true. Back in the 1980s,It was also about 10 or 15%, but everything has gotten more expensive.
Do you really think tipping inspires better service?
Kyle 说，给小费已经是约定俗成的了，即使服务差，多少也要留一些。美国的小费高一些，多达消费总额的20%，而加拿大稍微少点，10%到15%就够了。给小费的做法真能够刺激服务员，让他们提供更加周到的服务吗？ Lily 觉得，
Even though I'm not such a big fan of the practice, actually, I think it does.
Yeah, I would have to agree. The staff knows that there is the potential for getting a nice tip if they treat the customers right.
The staff will often be more attentive and will make sure they get all the little details of your order right, because sometimes a generous person might leave them a sizable gratuity.
I guess, just like everything, tipping has its pros and cons.
Lily 说，虽然
I'm not a big fan of the practice.
虽然我不是特别认同给小费这件事儿。
Be a big fan of something.
是热衷、支持某事的意思。这里所说的
The practice.
指的就是给小费的习俗。但是他觉得服务员确实会为了多拿小费而提供更周到的服务，对顾客更加
Attentive.
无微不至。如果碰上个大方的顾客，就可能拿到
A sizable gratuity.
一笔数目可观的小费。
Gratuity is spelled G-R-A-T-U-I-T-Y. Gratuity
也是小费的意思。
So Yanglin, you're still cooking me authentic Chinese food this weekend, right?
Well, that might happen, depending on how much tip I'm getting.
What? Man, you really are a fast learner.
Of course. 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参议员麦凯恩去世之后，人们缅怀他的勇敢、爱国情怀以及对国家做出的奉献。麦凯恩参议员患了脑癌，星期六去世，终年81岁。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发文说，仅向麦凯恩参议员的家人表达我最深切的慰问与尊敬，我们的心与你们同在，与你们共同祈祷。川普总统的竞选团队稍后发表声明表示慰问，并呼吁所有美国人民在这个悲伤的时刻为麦凯恩参议员及其家人祈祷。前总统奥巴马及夫人米歇尔发表声明，向麦凯恩的遗孀辛迪及家人表示深切慰问。奥巴马在2008的总统大选中与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对阵，赢得了选举。他表示，尽管他们不属于一代人，背景与政见也不相同，但是我们都将美国视为一切皆可能的国度。前总统克林顿和前民主党参议员希拉里在一份声明中说，麦凯恩参议员经常搁置政党立场，支持采取最符合国家利益的行动。前总统乔治 W. 布什称麦凯恩为友人，并说将深切怀念他。他说，有人生命绚丽多彩，难以想象亦有终结，有人讲话声如洪钟，难以想象戛然而止。美国众议院议长瑞恩说，麦凯恩的离世是美国悲伤的日子，美国失去了一位功勋累累的战争英雄和政治家。民主党领袖佩洛西议员说，全美国为麦凯恩的去世流泪，他赞扬了麦凯恩的坚定爱国情怀、勇气过人以及不屈不挠的精神。仅仅在两个月前才被释放的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在莫斯科再次被拘留，上次被捕是因为组织示威反对普京政府。纳瓦尔尼的发言人周六表示，拘留的原因还不清楚，他被关押在丹尼洛夫斯基警察站。纳瓦尔尼星期六在他的博客上写道，针对普京政府的抗议活动将于9月9日在莫斯科和其他近百个城市举行，抗议的是普京的养老金改革计划。9月9日也是莫斯科市长选举的日期。纳尔瓦尼的发言人告诉一家广播电台，当局抓走纳尔瓦尼大概和这些示威计划有关。纳尔瓦尼积极从事反对派活动而面临一系列指控，在3月由于他的所谓犯罪记录，他被禁止参加俄罗斯的总统选举。星期天是妇女平等日，也是美国宪法第19修正案98周年。该修正案赋予妇女在美国投票选举的权利。从那以后，在选举中，在多数情况下，女性投票人数超过男性。根据美国妇女政治中心的数据，2016年有7370万妇女投票，而男子投票有6380万。然而，仍然有许多障碍。虽然过去几十年来，女性投票率大大增加，但研究表明，在许多领域的妇女数量仍然不足，包括政府、技术职位和企业界。国际组织各国议会联盟提供的数据表明，全世界只有四分之一的议员是妇女。在美国，根据全国民主妇女组织艾米丽的名单提供的数据，女性占各州立法机构人数的 25.4%， 占美国国会人数的 20%。在企业界列入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公司中，只有 25% 或 5% 的公司由女性领导。尽管在性别平等方面还任重道远，但近期针对性骚扰和性侵的“我也是 ”（Me Too） 运动，大大提高了人们的性别平等意识。这场运动激发了变化，登记竞选美国国会议员的女性人数激增。根据美国妇女政治中心的数据，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中，54名女性登记竞选美国参议员，476位女士登记竞选美国众议员。在这些问政的妇女中，有 72% 是民主党人。有 53% 的人表示性别问题对国会的表现没有影响。接受调查的 39% 认为更多女议员国会会变得更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8月21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最近呢，中国有两位学者提出生育基金的建议，对中国所有40岁以下公民强行收取部分工资。那么如果将来生育二胎的话，这笔钱就会返还来作为生育基金，而如果没有生二胎呢，那就要等到退休才能够把钱拿回来。结果这个消息一出呢，引爆了中国公众的一片吐槽，他们认为这是对不生二胎的一种变相的罚款。而中国官媒呢，也罕见的与民众站在一起，批评这是荒唐的建议。但是这是否就代表了中共当局不会采纳这个建议呢？从强制结扎到鼓励二胎，甚至可能强制二胎，中共对公民生育权利的干预又暴露了哪些问题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展开讨论。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讨论的是北京独立时事评论员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
玉伟文你好，各位观众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首先先请教小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所谓的生育基金的建议啊？您觉得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好的，应该说这个建议是一个极端荒谬的东西。按照这个作者提出的设想，这实际上是强制给所有的年轻人强制罚款。那么这个建议的本质上，或者说这个政策的本质上，它和强制节育一样，也是对个人基本权利的侵犯，或者说是对个人尊严的践踏。这是我最简单的一种概括。好的。
嗯哼，那么我想请教您，继续请教小明先生。我们知道这个提出这项生育基金建议的，提出这篇长文的是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的刘志标教授还有张烨教授。那么我在网上看到有文章说，有人说这个刘志标教授对他的这篇文章引发这么多的批评感到很不满，他觉得外界有一点曲解了他的意思。他这篇文章里面实际上也提到了，是从政策到产业要全面配合，营造一个良好的生与育的环境。结果没有想到大家却把焦点聚放在这个生育基金上，所以他觉得很不值啊。那么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为什么这个生育基金会引发这么大的一个反弹？那么有人说这个建议啊，不是蠢就是坏，您怎么样来看这样的一个建议呢？
好的，应该说这个学者他们也其实非常清楚，他们知道他们中国的民众没有基本的权利，即使犯了众怒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但是讨好当局成功，他们会得到极大的奖赏。不过我们说这两个学者是非常了解中国的政情和国情，他们的这篇文章实际上当然提到很多问题，有些问题上他们是实际上提供了一些普通民众一般没有注意到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实际上民众并不是非常的敏感和关心。实际上中国目前的人口危机的严重程度很可能超出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想象，这个学者或许知道一些普通民众根本无法知道的内情。关于中国的人口的严峻问题，中共当局估计也会非常的焦虑，但是中共当局最大的问题是他不愿意也没有钱拿出来改善民生鼓励生育，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所以这两个学者提出了这个生育基金的制度，这个建议的核心就是二孩的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也就是说由其他没有结婚没有生养的家庭来负担这些生二孩的家庭，而当局不再需要增加额外的财政负担，这是犯众怒的原因，这也是他们讨好当局的原因。 好的。
嗯哼，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请教我们的吴强博士啊，吴强博士，您是不是能跟我们先来谈一谈，您怎么看待这个所谓生育基金的建议？那么就像刚刚小明先生所提的，他认为提出这个建议的两位教授，实际上是太了解这个实情，了解情况，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那么也有人觉得他们是不是不了解状况，不了解中国的民情？但是刚刚小明先生认为他们就是因为太了解了，知道这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才会提出这样的一个被人认为是非常极端或者非常雷人的建议。您怎么看呢？
我基本赞同小明刚才的表达。但我个人从理论上讲，虽然我不是做人口研究的，但是我在过去几年做中产阶级研究，我注意到这个问题。理论上说，这个生育基金的提出，它是中国学者按照目前的五险一金的一种方式延伸出来，那它理论上等于是一种强制性是一种惩罚性的强制储蓄，那这种强制储蓄是带有惩罚性的，而且是自我循环的，当局可以避免引入福利国家或者更多的给公众提高福利，无论是住房补贴还是生育补贴，还是比如说医疗教育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福利的提高，来促进生育，来保障，来减轻家庭的负担，不是他们，而是转而是用一个自我循环，以这种类似社会保险的方式，就是有劳动能力的人为现在的退休者提供这个退休金，那他现在也是用类似的思路，用还没有生育的人为已经生育的人提供这种生育的津贴，这么一种做法。
嗯哼，那我就想知道，因为除了这两位教授所提的生育基金之外，实际上就在这个生育基金的这篇文章提出不久之后呢，那么中国政法大学的另外一位教授胡继业，他也因为相关的发言挨骂了。他是怎么提呢？胡教授说，实际上他认为也是媒体误读了他的观点。他说他主张的是由政府过去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来支付生育基金，而不是由人民来支付。那么另外他还提出了所谓的丁克税，那么就是所谓的我们知道这个丁克族啊，双方夫妻都上班都工作有收入，但没有孩子这样的一个丁克族。他认为如果是丁克族没有孩子的家庭，那么就要减少他们的个税抵扣。那我想请教吴强博士，实际上在美国也是一样，当你生养很多孩子的时候，你的个税抵扣额度就会增加，那么没有孩子个税抵扣的额度减少，实际上在很多国家也是这样进行的。为什么这些中国的专家学者提出的这些相关建议在中国民众当中却引发这样的一片骂声呢？
应该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就像公众的怀疑，这些学者本身做这些政策建议很大程度上确实是在投其所好，投当局的所好来提出来。我们知道现在我自己从大学出来，在大学里头很清楚，现在学者是被禁止发表一般性的公共评论，那么他能够发出来的，某种意义上讲都是有研究课题，有一定的政策导向情况下来做的。所以这种建议，实际上这种研究本身它有很强的政策的指导性，这政策需要它进行一种论证，它不是一个客观独立的一种研究方式，而是响应比如说计生委的卫生和计划委的一些这种政策需要，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这种个税的一个建议其实蛮脱离中国现实的。我们知道虽然个税问题好像全世界都一样，但是中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式是以个人为征税单位，而不是以家庭为征税单位，而且按个人算的话税负是相当的重的，工薪阶层承担目前的税负水平相当高，就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问题，现在国内都是一个很大的很头疼的一个问题。那么它避开一个家庭计征的一个税负公平的问题来讨论个税，这是一个生育是家庭负担，他不考虑家庭的所得和目前的一个税制改革的问题，也不考虑在目前怎么样通过所得税进行生育补贴的问题，而居然讨论在个税丁克税等等这些问题上来促进生育，这个是非常像我刚才所说的，非常是站在政府的政策立场上，而不是站在公众站在家庭的立场上。
嗯哼，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
好的，我很赞同刚才吴强博士的说法。 现在就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些专家的立足点，他们不是替普通民众着想，而是替当局出谋划策，甚至到了不顾百姓死活的地步。那么我需要特别的强调一点，关于丁克家庭在当下的中国有特殊的意义，有很多的丁克家庭是迫不得已，并非他们不想要孩子不喜欢孩子，而是由于恶劣的生存环境，不少人有的人是根本就不具有生育能力，更有的人是对中共这个制度的绝望而不想生育，所以这是中国丁克家庭的极其特殊的地方。所以这个建议对这些丁克家庭不仅是经济上的剥夺，而且是人格上的侮辱。再者，当今中共当局对养老问题完全没有尽到责任，所以这个丁克家庭如何养老问题，这个跟政府完全没有关系。无数的老人处在自生自灭的状态，以养老需要为名来征收丁克税，这是无视中国的基本的事实。好的，
好的，谢谢小明先生。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已经有不少网友，他们有一些看法要提出啊。我们看看这位署名叫“弃病疑云”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如果中共这样做，这只会激化矛盾，尤其是丁克和不婚族。那我这样单身、没女朋友、没工作，是不是你中共首先应该先解决婚恋问题，解决就业问题？如果能启动基金计划，那么强制干预婚后必须生子，这种措施就不远了。”就业和教育问题不解决，生不起孩子，你还扣我工资，岂有此理？另外呢，这位署名叫李诗明的网友呢，他认为生育基金的提出呢，这暴露了中共执政的无能，也显示出中共执政团体的黔驴技穷，可以看出中共对民众毫不尊重、恣意妄为的本质特性，随意所欲的处置民众的基本权利。如果民众继续被当猪当狗，未来命运堪忧。那么呢，还有这位署名叫拖把李斯洪水的这位网友，他是这么看的，他说中共的剥削制度使兄弟姐妹都没了，中共的庸官制度害了中国人，中共害了中华民族，全面放开计划生育、奖励生育都是徒劳的，只要中共这个杀鸡取卵的剥削制度存在，中国的生育率就不会上升。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犀利的这位网友，他的看法，他认为控制生育从来都是人对牲畜采取的措施，可中共却把它用在中国人身上，通过控制生育的多与少来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税负，子宫税，一胎化时你多生了可以依法抢劫你，现在又琢磨你生少了又可以依法抢劫你了，被剥削奴役已经是够残暴了，可中共俨然是把中国人当牲畜来殖民，就彻底超越人类一切残暴。那么这个还有一位署名 Peter Chen 的，我想特别提到他这一点，他说翻墙才看到事实，我想他的说法可能就是很多人是通过了翻墙才看到过去几年计划生育在中国各个地方所造成的一些堕胎、强制堕胎的悲剧。那么他说到了计划生育有多少孕妇被强迫强制流产，现在又想强制生育了，利益集团得益者是不乐见国人知道事实，愚昧国人的政策和制度总是变来变去。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大家来看一看，或许我们导播可以放上在中国有网友制作了这样的一个树状图，我们的两位嘉宾可能看不到，但是我会尽量做一番解说。这个图很有意思，它就是说很多的中国公民在这个节点上他们遭遇的选择，从一开始它的源头是什么呢？源头就是婚姻选择。所以当年轻人面临婚姻选择的时候，他当然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结婚或不结婚。我们先来看看，不结婚的话，那是要交单身税。如果结了婚呢，又有什么样的情况呢？生或是不生。不生的话，刚刚我们提到，那就交丁克税。生又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如果生一个，那么你就要交生育基金，要养娃，还要养四个老人。如果你生两个，你可以提领生育基金，但是你还是要养两个以上的娃，还要养四个老人。那另外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说结了婚，但是也有一些人他是因为不孕或不想生不育，这样的不孕的这样的情况呢，也有人就开始花大钱去看病。那么又有了两种不同的看法， 治好了以后呢，怎么样？同样生一个，生了一个以后呢，你得拼命赚钱来还医药费，那么还得交生育基金，还得养娃，还得养四个老人。那么治好了不孕症，生了两个的话呢，你可以提生育基金，还补贴医药费，但是呢，你还是养两个娃，养四个老人，基本就是没钱了。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树状图里面，很多人认为，也很多人批评。我想请教，先请小明先生来谈谈。很多人这个批评说，中国政府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行政命令或法规，那么在中国公民利用公民的身体来攫取金钱。您的看法呢？
确实是这样，就是说，当局实际上从来没有尊重过中国人的这个人的人格和人尊严，他们实际上完全都是用来巧立名目。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就是，中共这个体制需要耗费巨额的资源才能维持，所以这个政权的首要任务就是攫取巨额资金。为此，中共当局总是千方百计地在扩大税源、扩大征收的规模，可以说他们为了抢夺财富几乎是不择手段。那么关于这个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就是说中共征收的这个巨额的社会抚养费，我在百度，中国的百度网上查了一些资料，这个钱绝大部分都用来支撑庞大的计划生育体系，一些地方80%至90%的这种所谓的社会抚养费，实际上就是计划生育的罚款，
对，
它的收入都留在了县级以下的计生部门，主要用来刺激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也就是说，计生部门从百姓那里抢来的钱基本上都用来抚养计生部门他们自己的人，并没有投入到孩子成长的所需的公共资源上。这是典型的残民自肥，残害百姓，他们把养肥自己。所以我们可以完全可以怀疑，这个所谓的生育基金又是中共当局利用公民的身体抢劫百姓的一个新的借口。
嗯哼，那么吴强博士，您的看法？那么就像刚刚小明先生提到的，这个所谓的社会抚养费，其实就是几年这么多年来从所谓的超生家庭里面搜刮而来的一个罚款。很多人说，那你现在既然不做这个一胎化，不做计划生育，不限制生育的话，这个罚款你应该归还给这些超生的家庭，因为你现在反而要鼓励生育了。但是呢，现在却要拿这笔钱来去鼓励大家生育，政府要拿来用来鼓励生育。您怎么样来解读这当中的一个逻辑？是不是很魔幻呢？
这个逻辑是在于，宪法里面有一条是关于所谓实行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那这个国策的执行单位是原来是由计划生育部门来执行。那么这个收入，也就是所谓的社会抚养费，实际上是作为这个部门自我维持的一个费用，也就是让这个部门去通过自己去征收社会抚养费，去收罚款，然后维持这个政策的存在，然后来控制人口，是这么个含义，跟社会抚养确实没有任何关系。未来的强制生育或者其他仍然是在计划生育这个宪法的这个规定下来进行。换句话说，以前控制生育禁止生二胎是一种计划，未来让你生二胎，让你生三胎，也仍然是在一个计划的一个范畴内。那这种计划的背后，一方面是这种经济的罚款，是国家行政力干预到家庭收入，干预到家庭生活当中；另外一方面，背后实际上是国家的暴力，国家以这种强制力的方式来维持一个行政机构，来介入到家庭的行为当中，介入到夫妻的关系当中。那这个是非常粗暴的国家在对家庭、对私生活的一种介入，非常粗暴的一种介入。我相信未来在中国这种威权主义越来越强势的一个未来，这种国家主义对家庭、对身体的介入是不会减缓的。
是，那么吴博士，就像您刚提到，这是涉及到国家的利益，可能是国家这个整个中国共产党统治集团的它的未来的一个方针方向。所以也有人提到说，在这个生育基金提出不久之后，看到社会舆论的这样的一片挞伐之声， 央视网，他们也在他们的网站上对生育基金提出了批评。他们说呢，这生育是人的基本权利，生还是不生都是个人的和家庭的自由。我们可以通过宣传鼓励生育，可以制定激励政策引导生育，但不能以设立生育基金之名对不生或少生家庭来行惩罚之实。这种建议呢，于法无据，于理不通，于情不合，既有违常识，也暴露了研究者专业素养的不足。那么我想先请吴江博士先来谈一谈，稍后小明先生也可以谈谈您的看法。既然这个央视说了这是一个荒唐的建议，这是不是就代表中国政府不太可能采行这样的一个建议，还是说那也未必呢？您的看法，吴博士。
我看不是这样。刚才我说了，目前这些研究者在目前的环境下，他们做出的研究实际上都是一种论证式的研究，也就是有关部门是有这个政策的偏好，然后请他们做一些论证性的研究，实际上是有政策导向，很强的政策导向，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注意到从去年以来，负责意识形态部门的官员的调整之后，我们知道在中央的政治局常委这一级别发生了一些调整，相应的在宣传的口径上也出现了一些灵活和变化。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中央电视台的一些谴责，或者是一些比较响应民众呼声的这么一些评论，在我看起来实际上是一个从 CCTV 开始的一个宣传路线的一个细微的调整和变化。他们开始注意到民众的呼声，然后做出一些形式上和表面上的一些不同的声音，但是这仅仅是宣传，而且是很有迷惑性的宣传，仍然是宣传。这种宣传并不能改变目前政策的制定的过程，也不能改变未来这种政策的推行制定是在强力的相关利益部门的主导下来出动。它仅仅是目前的一个对过去僵硬政策的僵硬宣传的一个调整。
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您怎么看央视这一回跟民众站在一起来痛批这个生育基金这样的一个声明？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中国的人口政策是央视说了算，还是最终是由谁来决定的呢？
好的，我非常赞同刚才吴博士说的，实际上央视并不能做这些重大决策做出决断，最终一定是最高当局来做出决策。刚才央视说的那番话，如果用来说当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话，那不是完全是一种讽刺吗？生与不生完全不是中国百姓可以决定的事情，如果想生的话可能会被什么把房子拆掉，牵牛拆房，这是当时中国非常流行的事实，所以央视说这番话完全是毫不负责任的一种欺骗。那么就说现在关键问题在于央视扮演的这个角色，所以这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民间有舆论怀疑这个提出生育基金就是当局在试水，央视只不过是在扮红脸，而那个学者是在扮白脸。而且我在刚刚前不久在网上看到已经有国有的单位国有企业在开始准备生育基金的安排，所以这个事情很可能已经作为一种内部政策已经在悄悄的在落实，只不过官方是在放放风看看民间的反应如何，他们肯定会在大的方针上不会改变，可能在策略上会有所调整。好的，
是。那么小明先生，就来针对您刚刚说的，这很有可能是政府的一个试水的动作，通过央视还有通过学者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来看看各界的反应。那接下来我想请教的就是，这个生育基金的建议是不是暴露了未来这个中共的一个人口政策的走向？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强制生育的这个所谓的计划生育2.0的新时代即将要到临呢？
好的，从目前官方的舆论来看，确实有强制生育新时代到来的迹象，这其中说明中国的人口形势确实可能已经到了危机爆发的地步。在这一点上，中共的最高当局习近平本人他们负有重大的责任，因为正是他们迟迟不肯彻底废除这个所谓的计划生育政策，错失了挽救中国人口危机的最后的机会。可以肯定，为了应付这个人口危机，中共将我猜测一定会强制从强制节育转向强制生育，至于强制的力度有多大还有待观察，而强制的效果 当然恐怕未必能如统治者所期待的那样。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事大家谈的时间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小明先生还有吴强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呢，我们将和您探讨窃取邓小平遗产，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是否死灰复燃，请您按时锁定。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